其实人是不能自欺，这个往往一个人如果太迷恋，自欺上，是对，上就是对自己是个耽误吧。我觉得，往往不小心，一生好多年就荒废掉了，对吧？荒废掉了，有人会在心里存着某种理念或者某种觉受，觉得这就是开悟，然后把这个东西去到，要么去印证别人，要么求别人去印证，拐弯抹角的。那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一个误区，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耗费人的精力的，也是一个很害人。所以说我们为什么学般若呢？就是你一定要透，一定要般若，一定要通透，一定要通透般若，才不会去，你才不会去走入迷雾之地啊。那我们现在看啊，今天我们上一次继续上一次，我们是在大般若经的第559卷。这个大书的五八三零页上面，第十册5830页，559卷是第五会善现般若的第八品，地狱品，善现般若的第八品，地狱品。啊，当然刚才补充一下，刚才我那个朋友他在诵的时候他出现了一些问题，他从小有的时候会有那个梦魇，就做噩梦，老是从小好多年没有了，但是他开始诵楞严咒的大概第二个礼拜，他是每天后半天诵，他然后他晚上一直诵这个心咒，诵着睡着，然后他就出现几次这个梦魇的这种情况，他说好多年没出现了。后来我给他一个建议，我说你这样，你这个睡前你诵金刚经，然后你不要去念那个咒心了，你去念佛，后来就没有出现这种现象了，再没出现那个梦魇的现象了。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5830页的大般若经第五分地狱品，第八品善现般若的第八品地狱品。好，我们看一下刚才，因为上次讲了两种回向，我们可以回过上次讲的一种回向叫集一切，集法界所有的这个善德一切功德，然后呢就是把它收集起来，然后用一念心把它用来回向，对吧？一念心来回向，然后呢由这个功德无量，但是呢它实际上要求你更深的层次，就是说对这个功德本身，对这个念本身和这个能所，就你这个自心本身呢，它是真如。所以到最后上一次的，我们看上一卷的话，上一品的话，它的最后就变成了真如回向，对吧？结果就是完整的就是真如回向，或者回向真如，回向真如。所以说在这个大般若经里面有真如品，在这个华严经里面十回向里面有个真如回向，那么由这些我们可以看真如是什么，对吧？如果有兴趣大家可以去多诵诵去看一下，就知道这里边非常丰富的这种用心方法啊，非常殊胜的用心方法。好，那我们看今天这个地狱品上，然后他随着他说舞蹈随喜回向，对吧？舍利子问佛，他说像那种舞蹈随喜回向皆由般若波罗蜜多威力承办，也就是说刚才讲的没有颠倒的，没有妄想的，清净的回向，也就是真如回向，他这种回向呢，他说都是由波罗蜜的威力，也就是他是由般若的力量来形成的，对吧？才能达到这样一种境界和状态和结果。然后佛说对的，如是如是。好，然后舍利子继续问，他说这种般若波罗蜜多呢，能做照明，所以说般若是光明，般若是光明。但是如果你说你诵般若经晚上看到一团白光，那个不是般若之光，那说明你的善根发现，或者你的气脉比较好了，对吧？你有这样一种光明。般若的光明不是太阳的光明，也不是电灯的光明，也不是你在脑子里面想象的一团白光，所以这个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清醒啊，脑子要清醒了。他说这个照明，他说因为他这个光明它的作用就是说照破一切的障碍，对吧？照破一切的执着，对吧？照破一切的这种混沌的这样一种状态，它具有破暗，对吧？这个光明实际上是一个比喻，它这种不是一种状态和一种境界。我觉得这一点呢我们一定要大家一定要清楚啊，就是光明它并不是 我们所眼见的有相的光明，它实际上无相光，涅槃光，对吧？严格来讲是这样的。能作照明，他说皆应礼敬，对吧？世间诸法不能污染，而且世间的一切，也就是说世间诸法包含我们太阳光，对吧？昼夜交替的电灯光，我们、想象的各种光明，对吧？这些呢它是不能够污染的，对吧？能除异暗，能发光明，对吧？能施利安，能为导手，对吧？与诸盲者做净眼目，就像盲人的眼睛，对吧？与摄暗图做光明灯具，就像黑暗中的灯明，对吧？黑暗中的光明，这是比喻啊。令失道者，令就是误入歧途的人回到正路，对吧？显诸法性及萨婆热，对吧？也就显示出诸法的本来，对吧？诸法的本来实际上是它，也就是智慧。也就是说，般若呢，就是可以显示诸法的实相，诸法的真正的本质。同时呢，它也就是我们的智慧，是一切法无灭无生。他就说，通过般若可以显示出一切法的不生不灭的本来面目，对吧？禅宗讲本来风光，本地风光，本来面目，对吧？如果你说，哎呦，我现在懂了，那禅宗不是又讲本来风光，本地风光，本来面目，不就是不生不灭吗？不就是真如佛性吗？那你说，哎呦，那这禅宗这么简单，我看了这个般若经，我就懂禅宗了。那实际上这个时候，你又陷入一种语言了，你又陷入语言妄想之中了。但是如果从语言上来讲的话，你用文字来讲的话，这个也是对的，经理就是这样讲的，对吧？是一切法无生，无灭无生，对。然后呢，是菩萨之母，对吧？所谓的菩萨之母，还有诸佛能让诸佛具三转，对吧？三转四谛，十二形象，无上法轮，对吧？无一护者为作一护，是其实真正你的最终的究竟的一个安全地。就是对于菩萨来讲呢，他一个最根本的依据的，菩萨以法界为家，以法界为家，这个法界是一真法界，对吧？就是说是般若的，是般若所显示出来的诸法实相。真正的道场就是清净圆觉，是真正的大道场，对吧？是真正的清净伽蓝的，是法界的圆觉。他说然后呢，所有的佛能够转法轮，对吧？无依护者为作依护，能除一切生死苦恼，然后开示诸法无性为性。哎，就是说通过般若的智慧呢，能够显示出所有诸法的本性。本性什么东西？一切法皆幻，就没有本性。一切法的本性是什么东西？就是没有本性。所以我们的心相应这个没有本性，你的心就应该是无住心，对吧？从无住本立一切法，所以说因无所住，你的心才能够清净下来，对吧？才产生你真正的清净心，才能够显像。但是呢，换句话说，哎，这个动的心又是个妙用，对吧？它又是个妙用。哎，所以说我们看一下，它是一切法无生灭性，对吧？另外呢，显示诸法性及萨婆热，另外呢，开示诸法无性为性，对吧？可以显示出诸法的无性为性，对吧？他说，既然这样这么殊胜的，然后呢，后面一个问题很有意思，也是般若类经典，像《金刚经》啊，这些经典里面经常出现的一个，就是这么好东西，这是菩萨如果修这种深般若波罗蜜，应该如何住，对吧？哎，怎么能安住？我怎么能修到这里边？菩萨以般若为家，以法界为家，以清净伽蓝圆觉为家，那么我怎么能安住这里边呢？对吧？怎么样能够跟这个本源能够连接起来，而不是说生死流浪，或者是受到那挫折就会退却或者怀疑，这怎么来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呢？好，佛后面说，他说呢，他应该如佛住，菩萨安住般若应该如佛而住，对吧？他说净是般若波罗蜜多如净是诸佛世尊，就是你对待般若应该像对待佛一样的，应如佛住，是吧？然后呢，就像你安住于佛，就像我们安住于净土的这样的信念呀，这是我们身心性命的就是根本或者最究极的一个安立之场所，对吧？对我们如果你真正信仰这样一个净土的话。好，那么后面一段我们看佛 这个舍利子，天地舍，地舍他在想，他说，哎，舍利子为什么问佛这个事呢？他为什么说问这个问题呢？然后他就问舍利子，他说为什么你要问这个问题呢？舍利子给地舍说，他说呢，前面呢佛说了菩萨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所摄受，对吧？然后呢能够回向随喜，能够证得一切智智，对吧？然后用这个般若呢胜过什么布施境界精进，对吧？就般若相应的善根，他因为讲了般若这么殊胜，比什么持戒忍辱精进啊，相对来说啊，就说你如果有般若的话，他这么佛既然讲这么殊胜，那我肯定要问如何安住了，对吧？我如何安住这里呢？他说比如说这里有一个比喻，这一段呢我想我们反正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就是说比如说这个六度里边如果没有般若的话，其他就像盲人，那么般若就是眼睛，就是菩萨的真正的智慧之眼，使他一切六度万行的不迷惑的这种眼，对吧？不迷惑的真正的一个清净的这个法眼。在禅宗里边讲，如果说眼若不昧，诸梦自除，对吧？这个在三祖僧璨的《心性名》里面讲，他说心若不异，万法无咎，对吧？万法无咎，心若不异，万法无咎，眼若不昧，诸梦自除。如果你的眼睛一直睁着，清醒的睁着，而不是睡到那在闭着眼昏昏沉沉做梦，他说呢，诸梦自除，就说你如果眼睛，也就是他实际上比我们的心如果处于智慧的状态，那我们就不会去迷惑，就不会去迷惑。心若不异，万法无咎，对吧？心若不异，就是你的心如果说心心无异念，对吧？你的心心都是平直平常心，那么实际上就是说所有的法实际上都是本自圆满的，万法无咎，对吧？这是这样讲的。所以说呢，他是般若是我们的眼睛，对吧？他说有般若的人是有目者，就行菩萨道的，没有般若的话，他就像你一个闭着眼睛在走一样，就是说你没法真正的完满它，对吧？所以有般若波罗蜜多的摄受呢才叫彼岸，也就是说六度如果带上般若就叫波罗蜜了，没有般若就不叫波罗蜜，就过不到那个真正的彼岸去。好，那舍利子后来继续对佛讲，他说菩萨怎么样能够引发般若波罗蜜多，他怎么样能够激发我们的般若智慧呢，引发自己的这个般若智慧呢？佛后面的这个回答非常有意思，他说菩萨不引发色受想行识，就是不引发五蕴，不见五蕴，这就叫引发般若波罗蜜。也就是说引发就是说你产生智慧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说不引发五蕴，也不见五蕴，那么你就有了般若，你就有了你的般若。禅宗里面讲叫打得什么死，许如法身活，对吧？打得妄心死，对吧？就是你把妄想打死了以后，你的法身就可以活来，对吧？就可以活过来，对吧？叫什么打得妄想死，妄念死，许如法身活。那这里呢，就是说你不引发色受想行识，也不见色受想行识。也不见色受想行识，也就是说我们对于五蕴，五蕴是什么，怎么叫不引发呢？怎么叫不见呢？其实什么叫不引发五蕴，什么叫不见五蕴？其实心经里面就是哎，五蕴皆空嘛，对吧？五蕴就是色，色就是五蕴的，两个不一样，两个 不二，对吧？心经里面就是用般若观照，当你处于般若观照状态时，就是不引发五蕴，也不见五蕴，对吧？所以说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那就是不见五蕴吗？对吧？就是不见五蕴。所以说这些东西你要透过文字看它的本质，我们对般若的一些道理慢慢就会通达。好，他说不引发五蕴，然后呢不见五蕴，所以这个事呢就引发般若波罗蜜。也就是说我们要不要随顺着我们的思想情绪偏见身体，不要在这里边打转转，对吧？不要受这些执着，不要受这些执着，那么你就会逐步的会显示你的般若。好，那么后面一句，后面舍利子继续问，他说，如果引发了般若，会就成了成就了什么法了，是吧？他说，那成就什么了？佛说，实际上你引发了般若波罗蜜，你得到了什么？成就了什么呢？ 佛说，其实上呢，与一切法都无所成，没有成就什么，对吧？正是由于与一切法都无所成，因为一切法是不生不灭，没有成没有坏的，对吧？所以说一切法无所成，这个是才真正的成就了般若，对吧？成就般若。好，后面帝释他说，给佛讲，对佛讲，他说，这个般若波罗，难道你说什么都不成，难道不成就一切智智吗？我们都要一切回向，一切智智都要成就完满的智慧，难道没有一切智智呢？哎，佛说，这个般若波罗对的，他说也不能成一切智智，对吧？也不能成一切智智，为什么呢？他说如果有所得，如果有冥想或者有造力，就不能成。就是说，实际上，这个一切智智呢，其实如果你有冥想、有造作的话，你也无法真正达到真实的一切智智。所以他说，你这如果说，你去执着这个一切智智呢，你肯定就没有真正的用般若，也没有成就真实的一切智智。所以说，如果有冥想、有造力，则不能成，因为有生就有灭，对吧？有生就有灭，有黑暗就有光明，对吧？然后有快乐就有痛苦，有健康就有疾病，对吧？有智慧就有愚痴，对吧？有得到就有失去，这都是，这就叫无常嘛。实际上你拉开的话，如果说你就是短和长，是吧？你再拉长的话，一切都是无常的，对吧？虽然人们不断的追求永恒，哎，好像每个单位企业、每个国家民族都想永远的在地球上，对吧？那实际上人类在地球上的时间非常非常短。病毒在地球上的时间最长，病毒是世界上最厉害的东西，地球140多亿年，大概135亿年左右的时候，就地球上就有病毒了。那地球上这个病毒的量、数量、重量、寿命、品种最多最长，人数数量最多，对吧？所以说我们人类在历史上，人类，我们如果算到人类的更早的祖先，大概在地球上才200多万年。那地球要多久了？所以说我们所谓的永恒呢，是我们的一个人类的一个共同的一个幻想而已了，这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我觉得佛教里边最根本的无常，它一个非常深的一个含义。当然呢，正是有没有永恒才是连接的，才是有一个整个一个流转，才是整个东西才连接在一起，对吧？气世间各种生命三界里边才会这样不断的这样流转变化。好，我们看。继续看下面啊，他说，就所以说你有，就是如果有冥想有造力，那你就不能成真正的一切智智。好，然后帝释继续问佛，他说，那这样的话，般若，那你为什么说，你既然这样讲，为什么又说般若能够成就一切智智呢？对吧？哎，佛说，对的，所以说这个般若能够引发，对吧？他说与所引发一切智智无所成，故名为成。正是由于对于所谓的一切智智无所成，也就是他对一切智智他也没有建立，没有执着，没有造作，没有冥想，所以才是真实的一切智智显示。也就是说，佛在这里是破除了一切智智的冥想和一切智智的一个造作相，对吧？就是把这个我们对一切智智的遍计所知给它取消了，才显示出实相智慧，名言的这样执着取掉了。哎，正是有无所成，才真正的彻底成了，对吧？才真正的彻底成了。好，我们看下一段啊，他说，无所成，故说明为成。我们看的下一段，帝释呢继续跟佛讲，他说：“甚奇异，世尊在感叹赞叹他，这个般若波罗蜜多不为生灭一切法故，也不为成坏一切法故出现世间，对吧？不为了生灭，不为了成坏，而出现世间，而与世间做饶益事。哎，他就是说，好像他不为生灭，不为成就什么，但是呢，他又可以。”产生或者支持世间的一切的善法饶益事，啊，正是由这样，它般若就是这样一个神奇的一个功能，对吧？从我们心性来讲，就心性本净，但是心性呢，本来纯净的心性呢，又可以排除我们的妄想。当你悟到这个净心以后，智慧心以后，那你的妄想自然就会消除，对吧？它有它的神奇的功效。但无为的作用，你真正的无为的作用，就是说使我们从有为的痛苦流转中转出来，对吧？从这里边解脱出来，哎，它是一个 你从世俗角度来，它是个参照系，对吧？所以说《金刚经》讲一切圣贤皆有为法而有差别，对吧？有为法是三界，无为法呢就是圣人所证的法，对吧？佛教讲的贤圣法。好，然后我们继续看下面一段啊，下面一段，善现白佛他说，菩萨如果以起如是想，则便舍远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哎，刚才我们讲了，觉得很好吧，对吧？我也觉得我讲的很好，可能大家觉得听，哎，这个道理挺好的嘛。但是后面呢，善现说，如果你们这些学佛的人，你发了菩提心的这个初发心菩萨，如果你们有这种想法，你有这个想法，刚才讲的啊，出现世间，然后不生不灭，然后能够清净一切法，然后呢体相用，然后呢能够多么的殊胜，怎么样的啊？你有这个想法的话，实际上你就远离了般若。那我们可以看，如果我们从修行的角度来讲，实际上呢，在这个法会之中，那么实际上善现什么东西？你如果从字面来讲，善现就善于把般若的真相展现给你，对吧？善于展示你，帮你展示你心中的智慧，就你流通。就当你执着那个相，就哎很好的是，哎，他这个东西实际上是个妄想，这个东西也要把它去掉，对吧？他说你如果那样想的话，你就远离了般若。所以说，真正的如果你不光是从文字上去了解般若，你会觉得般若经，你用它，这你在这个过程中，你真正用心去读的话，你有善根的话，你就会产生观照般若，也就是说随文入观，哎，这个是你的心就会把你的种种深细的这样一种执着就给你慢慢一层层剥掉，对吧？抽丝剥茧，把你的这种微细的法执给你去除掉。也就是说，这句话是引导我们的现观的。引导我们现观，就哎，你跟着他吗？对吧？你跟着他，让他把这个东西去掉了，你觉得很好了，把它去掉，使我们的心更加清净，更加流畅，对吧？更加无碍，更加自在。所以这一点呢，我们这经为什么说诵经有无穷的妙用呢？它是佛力的加持。你真的，你因为佛，它是加持当场的这个弟子，有他在发光，他在这般若三昧中讲的法，对吧？所以他的每句话限量流露，那么实际上都可以启发我们。关键在于你的心怎么调，你这个频道调不对的话，你说哎呦，你对着佛经，然后你看着佛经，你又在想其他，你说这个般若经好，哎呦，好像华严经更好嘛。你看般若时想其他的，然后说哎呦，这是什么三十几转法轮，几转法，哎呦，还有哪个谁讲的，或者你看般若时想着世间法，哎呦，这今天看一会儿，哎呦，好不容易把它搞完，然后想着其他的事情，或者你把它和世间法去连，对吧？你光看到般若经转，哎呦，有福报，哎呦，好，有福报，那我好了，赶紧把这般若经放到这儿，看看晚上有没有光明，对吧？那天人会不会给我关照一下，我诵诵经是不是第二天验证一下，是不是第二天神清气爽，对吧？容光焕发，对吧？怎么样等等。如果这样的话，你实际上你没有真正得到般若的妙处，对吧？是我们用世俗的执取心贪婪心再去读经。那说你实际上这是你要当下能够契入这样一种智慧境界里边，这是最好的一种读经的方法。那我觉得实际上为什么我说我们学经典的非常殊胜的原因就在这里。实际上你会最真实最究竟甚至是最限量的智慧就在你的眼前，就你能够把它开发出来，那这是最好的。那如果你再有其他的想法，那就可能你就会离智慧就比较远了，我的感觉离智慧就比较远了。所以要会从真实的经典中来得到真实的智慧。还有的人满脑子的疑惑，读着读着满脑子觉得怎么像走迷宫一样，一会儿走着一会儿又走回来了，怎么像绕口令一样的。那这样的人我建议就是不要学的太多，就把金刚经就多诵诵，或者把心经多诵诵的。如果你这样念的话，可能就是获益比较浅吧，但是如果坚持下去肯定还是有作用的，有作用的。所以说不能用我们的思维妄想，我们要哎，就是经里边随时有惊喜，随时有令你意想不到的东西。那你要达到这种感觉的话，你首先你要很专注的去认真的去读，你不是一想就是菩提一下子一目十行去看过去，那你可能真的是无法真正的受益，对吧？无法真正受益。好，他说你有这个想法，那你就是远离般若波罗蜜了。你刚才讲那么多可以为世间做饶益，自己不生不灭，然后又怎么样？他说你舍利善现说，他说你这样的话实际上呢不对的哦，对吧？这个你远离般若了。然后佛说对啊是这样的如果这样，他说还有一种因缘的，富有因缘，远舍离 舍富有因缘，舍远般若波罗蜜多，为生世想。它还有一种原因呢，就是说会使人的心就是说远离般若。那我们看这就是说它叫破除法执，就是当你真正对这个理解或你对这个法的这个执着要去掉，就对法的这个观念的执着一定要去掉。那佛讲另外一种就是说令你远离般若，就是你有这样一个想法，就是说啊，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空无所有。你看般若，你看这两句就是实际上就是善现和佛讲的，善现讲的是有，佛讲的是无，就是说对般若你产生啊功德殊胜不生不灭，好，这是有，他这个有这个，你想你的心就偏离般若了，不能契合甚深般若。那佛说对，是的。还有另外一种呢，就是哦，般若是什么都没有啊，哎，般若本来就是没有，让我的心无碍。好，这个是你想你又中招了，对吧？你又陷入一种执着里边去。所以说你一定要有一定的定力和微细的智慧，才能真正的从经典里边真实的受益，然后你再把这个智慧形成你的智见，然后再在日常生活中再去应用，对吧？再检查自己的心，用究竟的智慧来观察，来摄持自己的心，来对治自己心中的妄想，那你这个修行才真正有用。那比如说就像我们讲的楞严经，楞严经讲楞严咒，那有的人可能读了以后过几天又出现什么不顺心的事了，对吧？工作上或者哪一方面又不开心了，或者甚至出现一些没想到的一些不愉快的事，哎呦，那这个你说这楞严咒本身出问题了，还是你自己出问题了，对吧？其实你也没出问题，楞严咒也没出问题，因为很多事情它自然会显现一个业障，对吧？那你它好的会出现，那坏的出现就是你以前的那种，看本来你不送了，按照这些事也会发生的，对吧？或者说他甚至是把重的变成轻的，潜移默化是帮你消了业障了，把一些危险的变成不太危险的显示出来，那所以说你看不透它。所以我们不能够什么东西都是，我们要真正的智慧来分析一些事情。好，就说有想就觉得哎呀很殊胜很殊胜，如果无想就是哎呦什么都没有，实际上佛和舍利佛和善现呢，把这两遍都点出来，就两个都是一个误区。哎，就是一种远离般若的，就是说你起有哎呀说这个东西很好很殊胜啊，对吧？另外一种远离般若，就是哦原来这个般若是甚深般若，是什么都没有，都不要执着。好，这两个都是妄想，换句话说这都是有和无的想，对吧？长和断的想都是我们的辩机所知，对吧？名言支持是吧，都是名相的执着。好，他如果你这样想的话，你如果你觉得哇甚深般若空无所有，不是讲一切空吗？毕竟空吗？对吧？那是什么都没有吗？好，其实你已经执着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分析，当你说空无所有的时候，你实际上说的是个有，你实际上说的是一个有。好，所以佛讲，他说他一个总结，他说菩萨般若波罗蜜多呢，是非空非有，无所分别，对吧？无所分别。哎，你说哎，对了，无所分别中道智慧 OK， 实际上你又中招了，对吧？如果你这样一直下，你还是会中招的。但是我们在这里呢，就是我们要看到文字它永远它是有它的限度的，所以佛讲呢非空非有，对吧？然后呢无所分别，无分别心。那比如说禅宗里面有很多，我曾经问过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善知识，不讲谁，但是我问他，当时我很年轻，我大概呀，当时大概三十多一点吧，三十五六岁吧，我去问他，呀，三十二三岁吧，我问他，我说到底有没有开悟的人？他说有啊，我说什么是开悟啊？他说无分别心啊，他说无分别心就是开悟，是吧？但是你什么叫无分别心呢？无分别心，比如说你睡眠睡着了，是不是无分别？或者你入定了一下，坐了几天，或者你昏沉啊，或者说晕过去了，什么叫无分？石头也是不是无分别心？什么叫无分别心呢？对吧？无分别心和有分别心什么关系呢？对吧？我们实际上我们怎么样能够有这个无分别心呢？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啊，很有意思的问题。无分别心是个什么？好，所以这里讲的般若波罗蜜多是非空非有，无所分别。好，我们看下一段。佛告善现，他说佛讲的般若呢，他不是为了显色受想行识，就不显五蕴，不是为了显示欲留依来阿罗汉独觉菩提，他不是，就是不是为了显这些。然后善现他说，那就是他在感叹，他说这样的话 甚深般若即是广大般若，对吧？佛问他，他说你为什么说甚深般若是广大般若呢？善现说，甚深般若呢，因为像它没有大小，对吧？它与色不做大小，对吧？就说与色不做大小，不做集，不做散，对吧？与受想，也就是与五蕴不做大小，不做集，不做散，不做广，不做狭，对吧？它没有这些想，与色不做大小想、广狭想、集散想，对吧？集散想，它没有这种想，就它如是诸想。它如果你有这些想的话，如果菩萨起如是诸想，非行般若波罗蜜多。如果你对这样一个，如果你对五蕴你产生这种大小集散等等这些想的话，那么你就没有行般若波罗蜜多。他说呢，这些想呢不是深般若波罗蜜多等流果，并不是从甚深的般若波罗蜜多里边所产生的智慧。深般若波罗蜜多，如果你想，你说我当度脱若干有情入无余涅槃界，名为是则名为大有所得，非有所得能有所办。如果你说把自己放，哎，我要怎么，对吧？我要度化众生，因为你把自己放在第一位，从你自己出发，对吧？那实际上你是个自恋，你是个妄想狂，对吧？是个自大狂。但你说，哎，我要胜过释迦牟尼佛，对吧？曾经碰到有的说，好像他要比这个佛还要厉害，对吧？要创造出比佛更伟大的事业来，甚至要创立一个新宗教一样。那这些实际上是一个，很可笑的事情啊！这种是很可笑的事情。所以这个也有人把自己做了一点事，把自己美化成菩萨，对吧？你看我做这么多事，我奉献了多少，我创造了什么东西，他也自己现实世界中的这种成功，他说自己是菩萨。那观音菩萨，那他是怎么，我怎么样怎么，我认为这种事他不了解佛法，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菩萨道，什么是真正的智慧，只不过是拿那些好听的名词、好听的东西为自己脸上贴金，对吧？或者把自己的这个赞美自己的一些行为和美化自己的一些野心而已了。所以说这叫大有所得。如果是大有所得，你就没法成就真正的般若，就不是真正般若。他说有情无生啊，原因是什么？你呀，有情众生本身是不生不灭的，哪有你啊，哪有众生啊？你说我怎么度了那么多众生，对吧？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妄，他是有情无生。所以说呢，般若呢它本身也是有情，也就像有情的本质也是无声的，般若和有情都是无声的，般若显示出有情的无声的这种本质。所以有情无声，再个有情没有自性远离，对吧？不可思议的，不可思议远离，就远离一切的相，对吧？远离一切相，而且没有自性，然后没有灭坏，没有觉知，对吧？般若无觉知，我们一定要知道。所以说赵论里面讲般若无知论，对吧？般若无知论，无知实际上指的是没有我们的妄想知觉，但是它般若有智慧，对吧？它可以使我们发现，使我们从我们的妄想里面解脱出来，这是它的作用，对吧？那是真正的无分别心。他说有情没自性，远离不可思议，无灭坏，无觉知。所以般若也是这样的，没有自性，然后呢也是无觉知，对吧？般若无觉知，你说般若是智慧，般若使我能够知道一切法，般若使我能够通达圣，我能知道外边的鸟在说什么话，对吧？因为我有般若，所以我就能够眼睛能看到鬼，对吧？我有般若，我就可以和动物对话，我就可以看风水等等等等，或者你就可以去怎么样怎么，那这个实际上也是一个妄想，对吧？那如果有人这样去理解般若，或者企图从般若里面得到一种特异功能的话，那他实际上是背离般若，对吧？就说还没入门吧。